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启示录，我们再温习我们读过的那一段圣经，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反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第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三章的七个教会，前面三个没有讲到主的再来，那么讲到推亚推拉、撒底、腓勒帖菲还有老底家，这四个教会一直要持续到主回来。我想这个像撒底也这样，从这个16世纪以后，那你看见今天教会中的情形，那么请大家记得，有的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回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些雄心，我们希望能改变教会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不光推啊推拉一直要延续到主回来，撒底也要维持到主回来，腓勒帖菲是如此，老底家也是如此。我想这一点我们希望有一点印象。那今天下午呢，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继续特别来看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在历史上的确是应验。如果我们读这个教会历史，尤其是Reformation 就是恢复的那段历史，那么读世界上的人，世界历史的人说这是宗教改革，这是他们用的名词。那我们知道神的确兴起的改革家没有错啊，他们所以英文呢就叫做 Reformation， 那么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读这个 Reformation 的这个历史，就是从16世纪以后，那你发现没有多久，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是活的，没有圣灵的工作不可能。我说过，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可能日内瓦整个的城好像被福音化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托住，你看马丁路德怎么可能能抗拒一种的情形，根本是完全不可能，不可能抗拒。因为多少年来，你看我们知道说，虽然你看见说，虽然这个虽然许多人的身体是在皇帝的管辖底下，但是灵魂呢的确是在教皇的管辖底下。所以什么时候教皇把天堂的门关，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马丁路德那的的确确，若不是主的恩典托住他，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看过这许多的事情，你知道起头一切都是活的，没有问题。思会历史如此，虽然我们说过有些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读教会历史人都知道，只要经过100年，大概过了100年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说，的的确确无论在哪里，在欧洲，不管是你是在德国或者在瑞士，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会发现教会有一种情形，就是按着名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那教会里面的情形是完全死气沉沉的情形。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是这样，我们说过，因着神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词汇里，的确把一些重大的启示恢复了，那些光实在是空前的透亮明亮，毫无疑问的，那些光实在是从天上倾倒下来。我们要承认这个是非常非常大重大 重大的恢复。那么因着有这么大的法，你想想教会经过了10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在黑暗里面，现在忽然看见光了，等于有很大很大的发现，等于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好像发现了新世界。所以你看那个吸引呢，不光是对马丁路德是吸引，对许多人都是吸引。所以本来圣经大家一无所知的，本来圣经曾经用链子链起来的，那么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所以就是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发现。你只要在主面前认真，你只要在主面用功，那么如果马丁路德能发现因信称义，如果加尔文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预定的，一切都是恩典，那么好了，许多的人就很自然，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就投入在真理，因为真理从来没有这么透亮过。那么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的确把真理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因着真理的根基，因着这个整个的真理像宇宙一样，神的智慧是非常充满智慧的，也是充满逻辑的，所以很自然的人第一个接触圣经的就用他的头脑，很自然的他很自自然然的，因为要明白真理，他当然就用他的头脑来领会，来明白这些真理，而且希望能发现更多更多的真理。所以就在那100年之内，不光马丁路德，不光是加尔文，他们是改革家，而且有好多好多自己以为是改革家的，你看见有很多很多就起来了。那有的实在给我们看这些光，有的到底还是踩在马丁路德和这些人的身上，但是因为现在他们看得更细，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现在本来不读圣经的，现在他们都读圣经，因为现在讲到圣经中真理，那当然大家多半就很自然的用头脑去领会这些道理，因为这些道理的确是关乎我们的救恩。比方说因信称义，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道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的 doctrine， 圣经讲的纯正的道理，那原文就是这个纯正的教训，或者是 doctrine。 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的的确确充满了道理，因为什么？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教会是无知的，现在呢，感谢主，神的教训，纯正的道理现在回到教会里面。所以你能想象，当一个人失落很久很久一样东西，现在忽然捡回来，你看很多人，大家一定都盯着道理，都盯着神的话，都盯着这些福音的真理，他们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那些最大头脑的人，你看他们多半的时间就可以钻研在这些福音的真理上。所以感谢主，借着他们的的确确关于福音的真理是比以往看得越透，而且比以往看得越深，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是指着有追求的人来说的。所以你看这有追求的人，或者说有恩赐的人，他们现在读圣经了，你看现在这个方向很明显，他们放在圣经重大的道理上，因为这些道理的确能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当然这100年，你看见那些不光神兴起的加尔文，神兴起许许多多的人，那么有的人不像加尔文那么有名，不像马丁路德那样，不像慈惠利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读教会历史，你看那些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名字呢好像赶不上他们是那么响亮就是了。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当初的的确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整个的局面才改变。比方说整个的德国当然和从前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路德会就开始了。那么我们说过像日内瓦不一样了，苏黎世不一样，苏格兰不一样，甚至于到后来连英格兰英国也不一样。所以你看你不管怎么样，很明显的那个整个的局面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刚开始就毫无问题，的确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说过马丁路德不光给我们公开的圣经，而且呢给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这个虽然如此， 你是看见了，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或者这样说吧，就是说，当这些人来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所谓的教会了。无论是路德会也好，无论是改革宗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用比较松的说法，那么既然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那么大家在一起追，无论在每一个礼拜在一起，那么因为一直是没有忘记从前的包袱。我们说过，如果教会真的只有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你看，因为他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身体很自然他就会成长，只要生命在里面，只要让基督做王权，基督做主，这个基督身体一定会长大的。但是我们说过，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因为基督教变成了国教，所以你看教会和世界就结婚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事实上呢，等到拥护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不要忘记，事实上呢，你发现不光有麦子也有败子，只要有麦子有败子，它一定不是教会，它一定是世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麦子跟败子是撒在田里面，撒在世界里面。所以事实上那个世界是罗马帝国的世界，因为他拥护了基督教做了国教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在那里看见他不光是麦子，当然也看见败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圣经，教会乃是指着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来说的。那按理来讲，波饼纪念主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在饼杯里有份的。那现在不管是麦子不管是败子，得救没有得救，你看见现在到了一个时候，他们都在一起了。那弟兄姊妹，因着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得救，你怎么指望他们会追求呢？是不可能的。你怎么指望他们会读圣经？当然是不可能。他们根本与主就没有接触过，他们从里面根本没有一个羡慕，从里面没有一个巴不得能够长大，没有，根本没有的。那么还有呢，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错觉，本来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而且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着像保罗告诉我们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用我们懂的话来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着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完了，就着世界而论，我这个人也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前途不在这个世界，世界就像潘汤丁所说的，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对我们是一条路，死的时候乃是一座的坟墓，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所以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所走的路乃是天路。所以所有当初忠心跟随主的人，我们知道，甚至那些为主寻道的人，他们很清楚，他们非常非常清楚，他们不要世界，世界也不要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像彼得一样回去打鱼去了。你看从前彼得是打鱼的，彼得打鱼是再外行不过了，再内行不过，他根本就是打鱼的行家。但是你记不记得有一度他的确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从前是他不要世界，但等到他要回到提比利亚边打鱼的时候，你看现在是世界不要他了，所以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打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基督徒的道路。但是呢，自从基督教拥护了本来，所以你看见逼迫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很明显，那些皇帝，罗马皇帝为什么要把基督，为什么要基督徒寻道，为什么他们杀害基督徒呢？他说，你看这些人，他们说天是他们的家，他们所向往的就是天，他们所以你看他们也不需要地上的财产，他们的财产是积攒在天上，所以他们所有财产我们都可以充军。而且他们要回家，我们早一点送他们回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处都是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时候的教会的见证很明显，很响亮。你看，你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我们在世界里没有前途。如果你跟随主，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你得救了，千错万错你信了主了，你本来世界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有一天你看见我们不过是万物中的渣滓，在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明明好像被排列在最后。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定要有的情形。如果有一天你让全世界知道你是耶稣迷了，没有人会来争取你的，没有人会希望说你能怎样对世界有贡献，他知道这个人完了，没有希望的。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跟随主的人，本来主蒙召主拯救我们就是这样。但是呢，自从这个君士坦丁这个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从此整个的情形不一样。你想想看，现在皇帝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皇帝是我们弟兄，你看现在许多许多的聚会，他最觉得光荣。你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个医生，我们这里有多少个律师，我们这里有多少怎样，有多少个国会的议员。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聚会人一定会多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样方便的很多。你生病你知道怎么办，你怎样怎样，你知道怎么样吧，你这个慢慢你看那个触角就越来越多。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不光来聚会，而且现在你对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不要信耶稣呢？当然要信耶稣啊，因为所有的所有那是当兵的人，那皇帝讲好了，如果你受禁的话，给你几两银子，然后呢又可以给你两套的衣服，可以下水受禁下水的，那么然后呢你皇帝又是你的弟兄，这个多么好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今天的教会，今天人的前途在哪里呢？是世界。因为世界跟教会是一个嘛，清楚吗？现在，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本来呢，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世界根本丢在后面。你不光你不要世界，世界也不要你。但现在世界欢迎你，你只要稍微的动一动，你就爬到世界的屋顶。因为什么呢？因为不一样了。现在皇帝是我们方便的很多。本来呢，你聚会要去找个地方，要去租一个地方，也许要去买一块地方。现在不需要。所有 Basilica， 所有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大的大会堂，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大会聚集用。你看这是罗马式的建筑，你看这是希腊式的建筑，完全归给基督来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哪里需要找地方，你哪里需要担心什么地方。那么好了，不光是你可以有这个地方，而且所有这个维持的费用你不必担心，你不必担心这个维持一个聚会大的地方要怎么办？不需要，你根本做什么？信心也不必，你不必凭着信心，你看见一切都是国库负责的。那本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这些侍奉神的，明明好像被排在最后，像一台戏景一样给世人观看的。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当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等到第一次这些人在一起开会，侍奉的开始开会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这个开会的人，他们的背上都是带着伤痕，都为了主，他都是吃过苦的。但是从此以后不必再吃苦了，从此以后不必再背十字架了，从此以后，现在你看见说，因为皇帝根本就是教会的元首，现在你可以和他一同开会。那从前你要凭着信心活着，从前你需要用乌求这个乌鸦呢，神要借着乌鸦来用饼来供应你，现在不必要了。现在你看看国库一打开，你可以国库支取，所以可以支取你所需要的。所以无论聚会所需要的，无论个人所需要的，你看看这个不是，这个很清楚很清楚。你看嘛，在这种情形底下，现在所有跟随主的人，所有跟从拿撒勒耶稣的人，现在都有光彩了。因为这所谓圣职人员，你看见吗？这些圣职人员，那当然是皇帝最尊重的。因为什么？因为皇帝就是教会的元首嘛。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然大家都爱世界，怎么不爱世界呢？从前爱世界很困难，因为世界不要你；现在爱世界很容易，世界欢迎你。所以你只要努力在那里追求，那么好了，结果呢，你看大家都去爱世界去了。那么教会怎么来维持呢？教会当然就是那些圣职人员，他们既然能够从国库里拿薪水，他们当然应该侍奉神。所以人自然就觉得侍奉神是他们的事， 我们这些人爱世界就可以了。想想看，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就算是充满一些蒙恩得救的人，现在不要，我们不要讲光是败子，我们光讲麦子。既然前途在世界上，那么哪个年轻人，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好一点？那在这种情形底下，所有的时间都给世界拿去，所有的精力都给世界用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些肢体还能动吗？这个肢体在世界上都已经消耗光了，你希望它还能动吗？这个从前有个故事，这真实的故事，这是尼弟兄的故事。这个尼弟兄在外面讲完道要回来以后，尼师母常常跟尼弟兄讲，他说你好，我把你讲的道再讲一遍给我听。那么尼师母想听尼弟兄讲道，这个尼弟兄就悠他一默，他说在外面杖杆杖一天，回家还要再杖杆，这个太辛苦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真的把你所有的时间卖给这个世界，你还希望说，你还希望说精力还有限，不可能，怎么样都要分你的时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大家都去爱世界了，那么当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嘛，那当然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现在你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在圣经里面有，保罗书信是有的，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有这个理论没有这个东西，看不见的。如果全身上的肢体只有几个肢体动，你说这个肢体是身体吗？这个肢体根本是瘫痪的，这个是中风的吗？你知道教会中风了多少年吗？你知道教会瘫痪了多少年吗？这是你想想看，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多少千年来就这么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你说教会怎么能长进？你说现在从现在教会犹太化了，你只要给我圣殿，你只要给我祭司，其他的人你可以去爱你的事，到时候牵牛牵羊来，你也不必自己到神面前，有祭司帮你带到神面前去，那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看这个完完全，这个是个非常狭义的，非常安逸的。但是弟兄姊妹，就算是这个通通是麦子，就算是这个通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身体怎么长大呢？当然长不大了。长不大你怎么说这不是死的？什么叫做活的？活的是基督的生命长大，教会是这个活，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才叫做活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房，教会变成石头跟木头的东西啊！你到教会里面最注意的不是人呢、啊，最注意的是木头跟石头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大家都去爱世界，到了聚会里面来，你总得来聚会吧？礼拜天你总得来聚会，你总得到神面前来，总得拿一些应许啊。那么尤其是到时候有在这个奥秘的教训里面，到时候你可以来得祝福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南美去看，礼拜天晚上很多很多大的教堂，你看人山人海，因为你来的话你一定得到祝福，一得到祝福你不是大福也是小康。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以后开始，大家养成的习惯，我们要祝福就可以。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这样呢？有祝福。那么你如果要是有病或者怎么样，那么还有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神迹。所以迷信到处都是。那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怎么可能是死的呢？所以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按照名是死的，按照实际也是死的。但是不要忘记，到了16世纪以后有一点不一样，按照名是活的，但是呢不要忘记还是死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虽然你现在试着把偶像打掉了，虽然你不再穿那个祭司的衣服了，这个是没有错，好像教会不再犹太化了，好像教会不再世界，表面上如此。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英卓这些人生下来在德国，他就是路德会的人，你看看又是麦子跟败子，又是一样。从前呢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有前途，现在因为德国独立了，但是我们在德国变成非常有钱。所以自从16世纪以后，你看见这个国家的意识更加强了。从前全天下是一个吧，从前你所得到这个帝国是帝国和教会一个的结婚的，那么你看见世界当然， 现在等到改教了以后，等到十六世纪以后，这个世界缩小了，到底还是世界。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能够在德国爬，德国这个世界爬的屋顶还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好像换摊不换药，那个情形还是一样的。为什么？这就是我刚才所说，无论是世界教会化，无论教会世界化，还是世界，只要是世界，你看败子一定在，只要败子一定在，那么世界的前途，世界前途一直有的。那么想想看，在这种情形底下，结果还是一样的，你看见吗？那个情形还是一样的，大家都爱世界了，那么总要有人来侍奉主嘛。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到了马丁路德以后，他不再讲居间的事情，不再有祭司了，但是你看见说，还只是教会生命的，还是几个人在那里懂的，其他照样爱他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不错，马丁路德说每个人都是祭司，这个讲了讲了没有错，真理是恢复了，但是有几个真的进祭司的之分呢？没有的。哪几个真的来到主面前的？没有的。本来圣经是没有人读的，因为你看不到，你根本练起来，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读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爱世界，没有时间，你哪里去读圣经？怎么可能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看，你大家都不到主面前来，每一个肢体都不在那里动，按照名是活的，这个道是，这个道理是恢复了，这个真理是恢复了，按照名是活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再说，在推亚推拉的时候，按照名是死的，按照这个其实也是死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名是活过来了，那是没有错，我们这个一定要，我们要看这是主做的，没有错。现在因信称义这个道活过来了，然后现在大家都是祭司，这个道也活过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不错，这个大家都做祭司不错，但是实际上等到，但是真正爱主的人有哪些呢？真正追求的人在哪里？真的在那里尽祭司职分的在哪里？有几个人真的读圣经的？有，不是没有，我刚才读圣经的都去钻研那些道理去了，都是钻研最伟大的道理。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经的道理变成了学问了。所以有人说 Theology is the queen of science， 神学是什么东西呢？神学乃是科学的皇后，在所有科学里面，所有的学问里面，这个像皇后一样。所以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牛津大学在很多地方有很大的贡献，但在神学上也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是很重要的学问。弟兄姊妹，神的话当然是个学问，因为神的话是充满宇宙，充满逻辑的，你如果真的投身在里面，那它可以是个学问的。那么好了，现在要么这些都是学者，要么这些都是专家，要么这些都是神学家，你看一点都不错。自从马丁路德以后，你看见神的确，那么这些不要忘记，这些神学乃是圣经里面，这些真理乃是圣经的真理，这个对教会有贡献吗？当然有贡献。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大家都渴望能够有个大的发现，所以很明显，你看大的头脑的人就到那里去了。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因爱世界了，根本，所以你看见从前怎样现在怎样，从前是罗马帝国，现在变成德国，或者是日内瓦，或者是苏黎世，的确有改变没有？当然有改变，不再有玛利亚，不再有这个偶像，这些迷信东西通通没有了。你说这个不好？当然是很好。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要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活的时候，那不光被基督生命充满，而且你看所有的肢体都进功用的时候，你可以说他的按着名是活的，他其实也是活的。你既然讲的教会当然基督的身体嘛，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讲的教会，讲的路德会也好，讲到 reform 也好，都是讲的教会没有错，但如果是教会怎么会是死的呢？教会如果是死的，就给我们看见不错，道理在，真理在，实际没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了100年， 你看见教会有没有进步，有没有长进？教会不能长进，原因在哪里？原因很简单，现在是比从前好一些，没有错，但是爱世界的人就爱世界，不得救的人就不得救，败子人就在哪里，麦子人就在哪里。弟兄姊妹，这难怪你看见一切好像都好，表面上很多地方不一样，的确同样是圣彼得堂，但是不同了，起码偶像是没有了，玛利亚是没有，有很多东西就没有了，那些从巴比伦带东西是没有了，这个是不错，是进步很多。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不错，教会不应该是犹太教的一支，教会不应该像别的宗教一样，这是巴比伦，但是要进一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才对啊。今天如果要恢复的当初，你永远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如果大家都爱世界去，如果所以结果培养出来，逼的结果怎么样？逼的你虽然不要居间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还是有人专门读圣经，还有人专门怎么样的，什么事情你希望，你从前是希望某某人，希望那些居间界的为你祷告，那么结果现在你虽然情形和从前不一样了，你还是盼望说有的人还是希望为你祷告，因为他的祷告好像别人更听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弟兄啊，你的祷告神更听你，那个从什么地方来？那个就是从教会历史最黑暗的时候来的。因为有些人他们有功德，有些人他们好像属灵一点，所以他们的功绩可以分给别人，所以他祷告神特别听的，那这个观念都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弟兄姊妹，虽然现在已经那个情形不一样了，但是弟兄姊妹，因为许多的东西不彻底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要维持历史上的延续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又背了一些包袱，像那个马丁路德一样，他到底欠了那些德国皇帝的、德国君王的、还有德国诸侯的那些，欠了他们的债，没有办法的。所以在这种底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才巴望说有一天巴不得他能看见教会的，所以你看见已经改革，他觉得还要再改革，希望有一天终于在大教会里面能看到小教会。这个 Dr. Lloyd Jones 最喜欢引的这一段圣经，讲他们的时候，那个原因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给我们看那个大的教会，指的路德会说里面有败子有麦子，那么小教会才真的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实在说来是马丁路德的痛苦。他讲因信称义，但是问题在里，有几个人活出因信称义的果子？有几个人接受那个果子？有，你说嘛，道理都会讲，但是有几个人接受这个果子来？那不光如此，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话，那怎么今天怎么在路德会，怎么在别的地方的情形跟从前还是一样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很清楚，经过100年以后，你看这个生命好像全部漏掉，起头你看的确有圣灵的同在，否则的话你看他们不可能，你看否则日内瓦的情形不可能产生，否则苏格兰情形不可能产生。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John Knox 最多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今天这个马丁路德最多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也许大一点而已，或者像加尔文，但是他们不等于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他们看见了别人都不动，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瘫痪了。按着名是活的，其实在功用上，你看见根本，你看他，你看不见他动的。在教会里面，只看见几个人动。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就养成了习惯，习惯就成为自然。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还是觉得，我每次去聚会的时候，我还带着耳朵去的。所以这就是一直，所以你就看见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看见慢慢的这个树就要枯萎了，慢慢的花就要枯萎了，因为什么？下面说要衰萎，所以你要兼顾那将要衰萎的，所以要一次复兴再一次复兴，一次复兴再一次复兴。那么弟兄姊妹，果然照着历史来说，到了这个马丁路德 改革以后大概一百年，经过了一百年，到了一百年那个时候，那教会的确到了个瓶颈了，那几乎那个时候再很难再往下去。那个时候的情形的的确确，你去读教会历史，那到处什么都是对的，但什么都是死的，这是撒底的特点。你看见吗？从前什么都是错的，当然是死的，现在什么都是对的，它还是死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一直争东西对，但是不是主不光要对，而且要是活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能在错误里面，可是你就是对了，问题你是不是活的。主所要的不光是对的，而且是活的。感谢主，弟兄姊妹，撒底代表愚术，这些人他们是对的，这些人他们讲的真理对的，这些人讲因信称义对的，这些讲大家都是祭司都对的，这些讲我们一切都是恩典，这个都是对的。如果一切都是恩典，那么我们要世界要看看你的见证在哪里。不错，你今天在神面前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你在这个世界面前你是因着行为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有生命，你如果真的是因信称义的话，今天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个生活，全世界要看你是义的，他们怎么看你是义的，拿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一个礼，到了那一百年，大家只会讲因信称义，大家活不出因信称义来，这个道理讲的头头是道。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撒迪和推亚推拉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等到了推亚推拉的时候，到了高峰的时候，你知道整个这个，我说除了受浸之外，就是望弥撒了嘛。那简单来说就是波饼，所以望弥撒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谁的特点呢？就变成了那个时候的特点。很明显，望弥撒是大家你知道，而且你如果你的罪要减轻的话，就有一个件事要做，有一个攻击你要急的，就叫望弥撒。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推亚推拉那个望弥撒，很明显的是它的特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没有望弥撒了，你看见吗？没有祭司了吗？但是到了撒地以后呢，你看见今天整个的局面怎么起来的？是传道传出来的。你看见有日内瓦，是因为法拉尔在那里传道，是因为贾艾文在那里传道，有苏格兰弟兄姊妹，因为 John Knox 在那里传道，你看见吗？然后就是英格兰虽然起头起的不对，但是你看有多多少少的人，那些从日内瓦在那里得着帮助的这些清教徒在背后，你看这些通通是会讲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从前是望弥撒，现在你到礼拜堂去不是去望弥撒，去听道去。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撒迪的特点，或者说更正教的特点和从前不一样在哪里呢？从前的特点是望弥撒，现在的特点是讲道。那弟兄姊妹，就是把这个改一下，就是从前做礼拜是去望弥撒，现在做礼拜去听道就是了。所以感谢主，你不能说这不是恢复，弟兄姊妹，因为这些道都是根据圣经的，不是自己讲的。你看现在不是根据遗传了，而且你解释圣经，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感谢主，弟兄姊妹，自从马丁路德，自从加尔文以后，我们实在对圣经认识了。所以现在你来的聚会里面，当然很重要的是听道，最重要的聚会就是讲道。所以我刚才说过，像加尔文的时候，你看一个礼拜要讲17篇道，这是从前没有的。你看见吗？在推亚推拉里面你看不到这种情，你只要往弥撒去得祝福就可以了。大家都是无知的，因为你没有主的道嘛，没有神道嘛。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看看，如果一个礼拜听一篇道的话，你看一个礼拜一年最少50篇道，你给你十年听了多少道。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不知道讲了一百年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因为你看大家就是来一下，好像到圣殿里去一下，好像是到从前一样来一下。那么结果呢，到了礼拜天上午我们可以去一下，到了下午个人回到个人岗位，有的人就做这个，有的做那个，那中国人也许就打起麻将来。那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个就是这种情形，因为大家爱世界嘛，那个谈不到什么追不追求嘛，没有这些东西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和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你说 这个东西和从，所以问题在这里啊，问题在这里啊。你慢慢慢慢的，你就形成了哦，一个是什么教，然后一个变成更正教，或者有的人翻着示范教，但不管怎么样，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宗教了。不过现在当然有点不同了。我再说，从前是望弥撒，现在呢变成讲道，这的确是16世纪以后的结果。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结果一面所有的弟兄姊妹只会听到。那么当然那些思想的伟大会讲到的那些，他们就注意圣经的，所以你看大家都听到，有没有行道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雅各书所说的，现在你看见大家只听到，大家不行道，大家耳朵变成很大，这个腿变成很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多少年来这个一直到今天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所以不信的朋友们也知道，说一做了基督徒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看这个犹太教徒，他要到圣殿去，如果有圣殿，或者到会堂去，那么然后有人望弥撒，人去望弥撒，那么要听到人就听到，那么有人说你看这是犹太教，这个是什么什么教，那么这个是更正教。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是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吗？但是不要忘记，这的确是如此。所以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道都是活的。弟兄姊妹，讲道的人可能也是活的，但是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这些人光光听听就好了，谁也不动，然后呢到时候有一点的奉献，有一点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但不要忘记啊，同样的，从前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你看神职人员是从国库，是从罗马帝国的国库里面支取的，那么到了德国也是如此，到别的地方也是如此，慢慢慢慢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久了久了以后，慢慢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凭信心生活，慢慢大家读那个以利亚，神用一乌鸦来喂以利亚，慢慢就觉得这很遥远的故事。他们不知道说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凭着信心活着，这个些都不需要，一切都很方便嘛。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所谓神之人，所以侍奉的人，神的人怎么样，就变成叫人羡慕的。因为这些，你有了这些以后，你看见，然后他们就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你看看，让这些人去侍奉神去，让我们这些人去爱世界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指望教会得到复兴？你怎么指望神的心意能够得到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有一张的画，是个雕刻的画，这是17世纪的有一个雕刻的画，这个就是刚好16世纪以后有个雕刻的画。这个雕刻的画非常非常幽默的。我这次因为我觉得时间很短，我就没有机会给弟兄姊妹看一下那个图片。其实光说教会历史的图片很多，很有意思的。那有一个图片呢，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做，就是它一张的图是个雕刻家雕刻的，那么上面你看见一些这个所有的所谓改革家呢就同聚一堂，那么你一眼看上去有一个一定是马丁路德，一个是茨威里，一个是加尔文，然后 John Knox 还有其他，你实在说那可以点出很多很多的名字来。那么这些的改革家里面，当然呢，你知道有的人很深入，比方说马丁路德，不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讲到预定论，他讲的预定论是神预定我们得救。所以现在如果，所以慢慢有的人呢，因为跟随这条，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呢神没有预定他，你把他救了，那你不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吗？所以在英国有一帮极端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到人很多地方就喊两下然后就走了。他们说如果神预定他们就得救，神不预定他们，你救了你就反而帮神倒忙，你反而弄错了。所以他们从来不邀请人的，从来没有，你看你们又觉得一切都是预定的。所以你看这个预定论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一切都是恩典，叫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呢是本乎恩，也是应着信，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在是主老早预定我们，一点的贡献都没有。所以这个叫人起敬畏的心，叫人起谦卑，叫人觉得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你看这个就是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现在神好像神造的是个机器人，神到底给我们个自由的意志啊， 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呢你看见吗，神实在说来星球很多，什么都很多，所以你看神如果用一按钮，哎，这个星球这样动那样动，弟兄姊妹，这个东西神太多了，所以神不要一个机器人的儿子，神要的一个活活的儿子。一个机器人的儿子跟活生的儿子不同在哪里呢？机器的儿子你一按他是他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按他说我爱爸爸，他也说我爱爸爸，但是这个爸爸会满足吗？不是，是你按出来的结果吗？就像希特勒一样，希特勒从前演讲，他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演讲家，但是你知道吗，他有一个部队专门是鼓掌部队的，他在那里一按钮的时候就下面就鼓掌，这是他按钮的结果，你看见了吗？所以你看，如果我是希特勒会开心吗？我不会开心的。如果你们大家自动的鼓掌我会开心，如果我一按按你们才开心，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愿意再创造个机器人，就这样。所以感谢主，主给我们书按创造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什么时候我们从心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弟兄姊妹，你看神何等欢喜，浪子回家进步啊，何等的满足，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神不是把我们当作棋子，如果我们神老着把我们当作棋子的话，那事实上神不必这么麻烦。当初呢，在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的周围用基路伯的火箭一围，不就没有问题了吗？谁敢进知识善恶树？你没有可能吃生命知识善恶树，你怎么会堕落呢？但是神不这样做。我们神当然有冒险，没有错，神冒一个很大的险，就是人可以说不得冒险，但如果什么时候人说是的话，你看神的心是何等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走极端的一面，当然是神预定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说无论什么人愿意都可以来，白白的得水喝，你只要愿意就可以，凡愿意的就可以。神为你创造了意志，你只要是好，你看就可以了，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那个谁做的最好，这个，所以那个谁呀、这个穆勒讲过一个比方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这些人没有得救以前呢，好像我们到天堂门口，这个天堂门口前面讲什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好了，我们因为看见神的呼召我们就去了，因为的确圣经有这样的话嘛，你白白得水喝，我们就进去了。那这跟我们愿意有关系，我们肯，我们愿意进去。他说等到你真的进到天堂里面，你回过头看呢，那个天堂门上面说你是预定的，你是被预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在你还没有进去以前，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但你只要进去，你回过头看，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定我们。所以这两个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吗？所以两条线是不能平两平行线是不能相交的，不是指的永远不能相交，数学家告诉我们说在无限远的地方他们会相交的。所以这个所谓预定还有自由意志，不错，在我们有限的头脑里面像两个平行线它不会相交的，但是在天上在神面前它就是相交的，我们不过是有限就是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时候有的人跟随加尔文可以钻到牛角尖去，然后他们来个双重预定。什么叫双重预定呢？就是说神不光是预定某一个人得救，神也预定某一个人沉沦，这叫双重，你看见吗？那这个更厉害了，你看见没？这更厉害了。那么这样有的人就觉得很为难，那么如果神已经预定他沉沦，那么神不是应该负责任吗？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历史许多的辩论。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理论这些的发现都是谁发现？都是这一所谓改革家发现的。好了，然后这些改革家们他们就团聚在一堂，就聚在一堂。所以那个话上面就是告诉你说，你看你认出这词汇里这个是马丁路德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就挤在一堂。那挤在一堂呢，那么然后它的前面呢有几根蜡烛，那个几根蜡烛就代表这个自从主借着这些人把我们带回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这个复兴的火焰呢是借着这个蜡烛来表示的。但是呢他看那个蜡烛啊，那幅这个雕刻的话就是告诉我们那个蜡烛已经快灭掉了。那为什么蜡烛快灭掉了呢？因为前面有在这个除了这个背景是这些改革家，但是在这个桌子的前面有人要把蜡烛把它吹掉吹灭，有三种人要把它吹灭，这是幽默了。一个是撒盖要把那个复兴的火把它吹灭， 那么还有呢，就是教皇要把他催眠，还有呢，就是崇敬派的人，就是 Anabaptist 要把他催眠。当然，对这个改革的人，他们是两面夹攻的嘛。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几乎这个火快灭掉了。那这个的的确确是个很生动的描写，告诉我们说，到了经过改革以后，一百年以后，那时候教会的光景就是那幅图画所给你看见的。现在不是没有光，按照明是活的，但事实上你看已经衰微了。当然根据那幅画，好像你看有人要把它灭掉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回过头，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然和那个整个的大环境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百年来只有道理，但是怎么样，没有实际。神的话有没有恢复？神当然有恢复，你看比起从前来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但是现在我们说过，从前是望弥撒的，现在呢大家是听到，而且听了道以后啊，就像喝茶一样，喝茶喝多了就会品茶，这个听道听了多了以后就会品道。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很会品道的，所以讲道人越来越难，就是因为下面的人都是品道专家，那么你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道越讲越难。从前在纽约，我们在纽约有一个从前当初的聚会是史弟兄他们在一起，所以那些听道的人都听史伯克听道，所以将军到纽约讲道最难讲，因为这些人史弟兄的道都听过，那么有还要听谁的道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人的道越听越多，那么但是问题有没有实行的？没有。有没有那个这个什么大家都是知己的？没有啊。都是祭司，有没有说因信称义真的活出那个情形？都没有了，根本都没有那个情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圣经，现在圣经不是练着练着的，现在圣经是每个人都可以读的，但是有的人不读圣经，要么读圣经，圣经所给你看见就这些道理，除了这个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教会上上下下，你看按照名是活的，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巴比伦出来了，现在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那按照名字应该是活的，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是活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情形是死的，只有主看得最清楚最清楚。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圣灵结果就有两个很大的反应，一个反应在德国，另外一个反应在英国。这个英国的反应是从德国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看圣灵很奇妙的，因为最早最早马丁路德开始从德国开始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圣灵有个很大的反应，那个反应主神在德国就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那在德国主的确兴起了两个人，这个人变成这个运动很大的代表。那么这两个，一个叫 Spencer， 一个叫 Frank， 法兰克，一个叫 Spencer。 那么这两班人，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看见，他们觉得神的话给我们不是光给我们道理的，不是叫我们听听道就完了，神的话是让我们可以实行，神的话不光是当着音乐一样让我们欣赏，那么我们一天到晚听交响乐，不是的，神的话的的确应该可以叫我们实行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今天如果我们活在主面，你不能光一个头脑，不行的，大家要么一个头脑去研究那个道，要么就是带着耳朵去听那个道，去欣赏那个道，如此而已。那难怪按照名是活的，其实是死。那如果神把话给我们，那么这个话不光是真理，这个话一定也是生命，也是道路。如果是生命，你会长大；如果道路，你可以走路。今天你看这些人也不走路，也不长大，那么这不是按照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觉醒，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今天在主面前，不是你有多好的头脑，今天在主面前是看你有一颗怎么样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在这一班弟兄姊妹，他觉得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 在那么多读圣经，你那个头脑最不好的，如果读四福音的话，头脑最不好的应该是莫大拉玛利亚。为什么？他被七个鬼附过。你想想看，稍微有医学常识，一个被鬼附七个鬼附过的人，他头脑会好？好像不大好，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啊，玛利亚有一颗心，那颗心像寡妇的心一样。所以我们要问，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是谁第一个发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是莫大拉玛利亚。我们的主复活以后有很多事要做，他知道彼得三次否认，他应该第一个向彼得显现。他知道多马怀疑主，会怀疑主，他应该第一个向多马显现，没有的。我相信在12个门徒里面，多马当然是个头脑最好的，但是似乎主找到一个头脑最不好的。莫大拉玛利亚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彼得发现主不在了，当约翰发现主不在，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里去了，他们有家可以回的。但对玛利亚来讲，主不在了，这个世界像空白一样，所以他只能在外面哭。等到后来我们的主向他显现，他以为是园丁，他说若是把他挪了去，我好去娶他。他忘记他自己是个女子，他忘记了。而且呢，我们而且你看见这个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应该都要说不害怕，不要怕。你看见他一点都没有怕，在爱里面字典里没有怕，因为他的心完全被主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今天主把他的话给我们，不光叫我们用头脑来领会他，更重要的，主要我们来爱他。如果今天我们与主来往的不光是一个头脑，不光剩下耳朵，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一班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仍旧相信主的话，现在他们开始实行。所以现在不光是圣经不再练起来了，是这班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读圣经，不光天天读圣经，而且应当一年最少把它读一遍的圣经。那一个人读圣经不行，我们最好家里面有个家庭的祭坛，爸爸妈妈孩子就在一起，好好的在一起读圣经。后来觉得还不够，几个家就合在一起，所以轮流在这个家里，在那个人家里，在那个人家里。所以弟兄姊妹，养成读经的习惯，而且读的时候你看见大家用心去读，不是光用头脑去读，而读了以后一定要活出那个光景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很自然的给人的感觉，这班人非常的敬虔。那么怎么称呼这班人呢？称他们做敬虔派。弟兄姊妹，现在不是以他们的道理叫人觉得印象很深刻。你知道自从这个16世纪以后，马丁路德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最大的道、最高的道，你到所有礼拜堂你都听得见的，这些都好像很有学问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别人看不见，人家只知道这些人很有学问，而且根据圣经是讲的头头是道，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看不出主的见证来？这些人不一样了，这些人他们身上是活生生的见证，他们的的确确像能活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情形，他们能够走第二里路，能够转过第二个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他们的的确确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来，能够结出这个爱的果子，能够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会说你看看从前是弥撒，现在变成讲道，不，什么是基督教？他们说不是，你看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的东西是从前没有看见的，在他们身上看见基督的温柔，看见基督的谦卑，看见基督的忍耐。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德国所做的。神在德国所做的结果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是很小很小的单位，弟兄不要忘记哦，都不是很大很大的。那么当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那不是一个人讲道，不讲道还是礼拜天去听，他们从来没有从路德会里面出来过，没有。他们觉得我们不可以离开路德会，但是我们要把生命注入到教会里面去。弟兄姊妹，你看本来肢体都是死的，现在不同了，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十几二十个人他们聚在一起一同祷告，每个人都祷告的。你看现在你不会，你如果坐在礼拜堂的话你可以不动的，现在每一个人都祷告，你逃不掉的。 那不光如此，读圣经，每一个人读圣经，每一个人都交通一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马丁路德的梦终于实现了。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现在你看，这些人都开口了，无论什么人，他们都可以遇见主，都可以交通一点他们的感觉，都可以分享一点。你也读圣经，我也读圣经，而且他们都能活出了他们神所要他们活出来的。那么世界上的印象，这些人是敬虔派，你看见吗？这些人你听不到他们讲很多，到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能够彼此洗脚。那么如果你以为都是路德会的人吗？不一定。到时候呢，哎，有一些人不是路德会的，但他们是彼此是弟兄。他们没有说你看我是路德会你不是，没有，他们说我们都是弟兄。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门徒，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圣经所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吗？你看这个不是每一个人动起来，每一个人都尽他的职事。那弟兄姊妹，再说马丁路德所做的梦终于实现了，他所说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的梦也实现了。弟兄姊妹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给路德会就带来了生命，带来了复兴，那整个的教会就活起来。整个教会是活在哪里活的？不是在石头木头大的建筑底下活的。你不要忘记，那些很多的很多很多那个大教堂还是从前老早老早的，但是他们所以活了，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尽他的职事，每一个人都读圣经，每一个人都祷告。而且他们读圣经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是完全凭着心来读的。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震动了整个的世界。所以这一班人在历史上称他们做敬虔派。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康德就是他们中间的人。今天如果你到德国去，有个 Tübingen 大学， Tübingen 大学就是他们当初最早的，可以说就是从他们来说。所以这个敬虔派啊，在这个这敬虔派在整个的这个路德会里面产生了好大好大的影响。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主在那所做，所以整个教会就活过来了。换一句话说，在马丁路德身上只是个道理，这个大家都是祭司，或者说这个异性成只是个道理而已。他做梦没有想到，这些在敬虔派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你看他们完全活过来了，的确有神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很多人讲细胞小组细胞吗？你知道哪里细胞小组？严格说来，在历史上最早最早的是敬虔派，你看见吗？所以实在说来没有什么稀奇，今天好像大家觉得很发现，然后大家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看那个细胞怎么分裂法。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你看见现在，你看见本来不进功用，每一个人都进入彼此相爱，那么你看这里很明显的就产生了一种就产生的情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教会就活过来了，不光是按照名是活的，而且呢实际也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些人果真是穿着白衣与主同行，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说的的确确能够往前的再一步，那么这个运动敬虔派的运动，实在说来是在路德会里面，他们没有离开教会，但是的的确确把整个路德会翻过来，把本来一个光是木头石头，光是死沉沉的，好像是没有生气的，结果现在你看见通通活过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德国有没有恢复呢？有。那不要忘记是经过了100年以后，圣灵有一个反应。你们一直注意头脑吗？头脑不是一切，你们是做学问不错，那个只能在象牙塔里面，只在学校里面，但是教会到底是神的家。所以今天你再好一个教授，你不可能把教室搬到摇篮来。你今天碰到一个孩子从摇篮里面长大的时候，你还得用奶来喂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给我们看神的话怎样喂养我们，怎样供应我们。那不止如此，而且神的话怎样能规范我们的行为。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就像保罗所说的敬虔度人。那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保罗十三封书信一共有四组，他到了第四组最后讲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他从前从来不用过的，就是敬虔两个字。他讲到敬虔的奥秘乃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什么时候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人说这叫做敬虔。所以这一般人他们叫做敬虔派。那么不止这样，那敬虔派你知道他们的的确确从小他们孩子们就送到敬虔派去受最好的教育，那而且呢他们办孤儿院，办孤儿院的时候凭着信心来办这些孤儿院。穆勒怎么会想到要办孤儿院呢？穆勒从德日本从从这个英国回到德国的，碰到这一班弟兄们，看他们怎么样凭信心办孤儿院，所以他到了英国他也办孤儿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你看这个穆勒是实在是了不起，一个有信心的弟兄，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上穆勒是骑在这些敬虔派的人肩膀上。这个敬虔派里面出了几个很有名的人，我稍微提一下或者我先讲两个人好了。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叫做 John Bangle， 是一个这个我们普通翻作本雀儿 John Bangle 这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是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他可以说是新约的专家，现在我们对原文的认识和他很有关系，他的的确是学问非常非常好。那你想呢，在大学里面呢，这个学生最佩服老师的就是他的学问好，你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那么尤其他对新约很好，所以他写了一本新约指南呢。斯布真告诉我们说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的话很少有废话的，他的特点就是他能够把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思想，人许多人要用两三段的，他用一行就写完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在今天在美国也这样，美国有的人会讲笑话，对不对？有的人讲笑话啰啰啰嗦嗦来讲，讲了大半天你才笑一下，有的人只要一行，叫 one line joke， 就是一行的，那一行就叫你笑了半天，那么这个越短就这个果效越大。那么这位弟兄特点就这样，这位弟兄呢你看好了，你读他的东西啊，每一行都像金子一样，每一行都有金子，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这位弟兄叫 John Bangle， 他就是敬虔派里面的。那么这个他在学校里面很有学问，我从校园里面经过，我知道很多做老师的很容易被学生很佩服他的学问，但有的时候行为，这个老师的行为人家不一定佩服，这是真的。但这个教授呢，大家又佩服他的学问，又佩服他的行为，所以有学生就想说，我们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那么敬虔。所以呢有一天呢，他们就打发了一个学生，就从他的那个书房啊，这个窗户就爬进去，爬到他那个书房里面，暗中想看他做什么。那么那个是最自然他真实的情形，所以呢就发现他的老师呢就把声音就打开了。那我们想一个做研究的人呢，要么用放大镜有显微镜或者怎么样，就现在用电脑啊什么的，你找了很多资料啊什么这些，所以做研究的人实在说你很难，不大容易属灵的，你看他就花很多功夫做这个做那个，他很少用灵与主有交通的。那么然后这位教授呢，你看他把声音打开了以后，他说了有一个祷告，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这是他的祷告。后来学生就记得，就把这个秘诀告诉大家。原来这个教授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他不是把它当成学问来读，他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能和主耶稣欢聚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他们的心。那不光如此，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新兴道夫。新兴道夫是美国，在这个德国是个贵族，非常有钱有钱的贵族。后来的故事我们可以继续讲，但是他六岁的时候，他从小在哪里毕业，在哪里受教育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在那两个，一个 Spencer 跟这个 Frank 他们所办的学校里面，从小他们就受这个敬虔派的教育。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啊，他住，因为他有钱嘛，住在古堡里面，住在这个德国古堡，那这个地方我们去过的， 就是你如果到东，就在东德嘛，到了东德，那么你到那到了这个那一带，我们还去看过那个古堡，不过现在古堡已经只剩下古迹了。那么他住在古堡里面，当然很有钱了，但是他很爱主，六岁就爱主。那么所以他每天呢就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 ，love letter， 他就每天写一封情书。他写完了以后呢，他就从那个用信封弄好以后，然后就从那个古堡那塔里面就丢出去。他丢出去，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打发天使啊，把这封信收接住，然后你就送给你读的。”他从小就这样。那么等到这个敌人的军队啊，把这个城攻打下来，然后呢，他呢还在那祷告。那后来大了一点，这个后来那些这个阿兵哥进来的时候，这都敌人了。阿兵哥进来的时候，听他祷告是大受感动，就是说被这个小朋友的祷告感动了。所以你看，这些人通通是近前派人，非常的信。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可以说这个大学要毕业以前一定有个毕业旅行，然后有一次到了 Düsseldorf， 到了德国。到了 Düsseldorf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有一张画是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那么下面有两行字，就是为我舍一切，为我你舍什么。那么他是个贵族，他真的被这句话吸引住了，好像他忘记时间了，一直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说现在要关门了。就是那一天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信心道夫。后来就特别的用他。那弟兄姊妹，连新派的人，我不讲他的名字，那是新派里面响当当的人。那么根据这个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信心道夫可以说难得看见一个完全以基督做中心的人，他所想的只有基督，没有别人。他说 I have only one passion，我只有一份的热情，那份热情乃是为了基督的。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等到你碰到这一班弟兄的时候，现在你才看见神的话不光是道理，感谢主，没有道理不行，没有真理不行。如果没有真理的话，你看这些人根本得不到释放，仍旧还在什么，根本还在这个巴比伦。但是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了，弟兄姊妹，神的话不光是道理，还是生命，还是什么，还是道路。所以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给我们一条路的，神的话是喂养我们。我的话乃是灵，乃是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一切的话。那弟兄姊妹，从近前派开始，你看整个大家对于圣经的态度转了。从前只有做学问的人，这些伟大的改革家让他们来读圣经，现在不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过了一百年了，你相信不相信？一百年的圣经已经不再链子链着，但是大家都不读圣经的。但是现在近前派的人每个人都读圣经，而且每个人背圣经。现在我们读圣经什么一年一遍背圣经，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不同了。所以你现在才明白过来说，原来他们这个给教会的贡献实在是太大太大。那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看法，对圣经的解释，对圣经的领会，不光是讲道理，也讲生命，也讲道路。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说是欠这班弟兄们的，我们是骑在他们的肩膀上。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只知道在神学院里面，我们不知道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神学院，我们需要道，没有错。但是教会到底是神的家，你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学术机构，不能。弟兄姊妹，学术机构有它的地位，学校有它的地位，但是现在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话不光是给我们准确的真理，感谢主，没有这个不行，我们需要有真理，没有错。但是这些话需要喂养你，需要供应你，而且你需要每天读圣经，你需要天天的能向那个弟兄说，主耶稣啊，这又是一次的环境，你能不能这样天天与主有交通，天天的与主有亲密。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就是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什么叫交通？交通有来就有往，你就用你自己，你就让主借着圣经来对你说话，然后呢你就回应主的话，这就是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不光如此，你如果办孤儿院的话，你不是向人募捐，你乃是向主要的。所以现在你可以证明说，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要为了这一班弟兄姊妹感谢。你看见说，这就是教会里面的金钱吧，主的的确确使用了这一班的弟兄们。那这一班的弟兄们在德国就兴起，就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复兴。感谢主，路德会活过来了。因着他们的缘故，你看见不光路德会活过来，不光教会活过来了，我们今天这些人都踏在他们的肩膀上。你知道吗？有一位弟兄叫做亨利马泰 Henry Matthew， 那么他呢写了一套的注解。那么现在这个注解呢，你不光是不，其实不需要买了，现在你上网应该都会都可以看到，都可以 online 都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应该都不是问题的。那么这一套的注解，我们今天如果你看它的话，你不觉得十分的有印象，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从亨利马太以后又经过了多少年，你看神的话语，你看了吗？所以你如果读那一段，这个讲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你看他，你如果仔细读他那一段，那么很自然就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看见吗？所以你要知道你怎么做媳妇，怎么做婆婆。你如果读了路德记以后，你应该要做很好的媳妇，要懂得怎么做媳妇，对不对？你会对婆婆说，你无论我哪里去我都跟随你，是不是？那么这就怎样做好媳妇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弟兄姊妹要把它应用在什么地方？应用在这个你生活里面。那么当然了，你如果是婆婆的话，那你是拿阿米了。那么神对拿阿米也说话的，你看见吗？所以实在说来呀，讲的人际关系最复杂的就是婆婆跟什么，跟媳妇的关系。如果婆婆跟媳妇弄好了，什么关系都弄好了。在美国不是，美国刚好反过来，美国是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如果这两个搞好了就好了嘛。所以我们从前到那个水上世界，他们不是要海豚表演嘛？然后他们说，这个海豚表演的时候，水啊会溅到你的前面，会溅到你的身上，所以你要么坐在高的地方，要么把你的丈母娘放在你前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你看丈母娘和女婿就是有些问题，你没有办法。那中国人也是一样，东方讲东方婆婆跟媳妇的确会有问题的。但你看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路德记，那实在是很可爱的一本书。这本书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在我们上工作，能够做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其实路德可以有家可以回，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他就是这个，很可能就是伊基伦的女儿。你这伊基伦就是那个伊基伦是什么？伊基伦就是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五次被掳，第二次掳到摩亚那个王又胖又大，我不敢用另外一个字，就是又胖的那个，又胖又重的那个王，还有他后来一万个军队阿兵哥，每个都是又胖，都是又胖又重的。那么有人说是路德，这是传说，很可能是他的女儿，所以他不是没有父母，不是没有爹娘可以回去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能够跟着他的婆婆？那原因就是，按理他可以自己走了，那就证明说。是她婆婆的神吸引了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做婆婆的秘诀，不是我们能够赢得媳妇的心，是如果我们活在主面前，如果让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的话，那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在你身上有一种吸引，你要把这个媳妇赶都赶不走的，那这个就对了。所以如果人际关系像这么难的能够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敬虔派读圣经的，我们今天是很属灵了，一定要读出什么预表来了。那其实很简单，敬虔派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丈夫做婆婆，这个圣经里面都有的。那他们的的确确是实习，所以Henry Matthew 不要忘记，那是典型的什么呢？是典型敬虔派是怎么读圣经。所以后来敬虔派读圣经的方法 那一直传到斯布珍，后来传到 Campbell Morgan， 甚至包括尼弟兄，他们都是在这条线里面的。就读经来讲，都是在这条线。那就是说，神的话不光是道理，不光真理，是生命，而且也是道路。那么好了，这个是 Henry 马太。Henry 马太，当然今天如果你从高标准来看的话 ，Henry 马太是很有名的一套注解，但是可能不是最好的注解。但是有名，因为它历史上的确有名。为什么很有名呢？那么这就是我现在要说的。主在德国是兴起了金钱派，但它的影响一直影响到英国。那大家都知道，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这些复兴是借着威斯利·约翰，还有借着另外一个人叫做 Whitfield， 他们带起来的。那没有问题，那个的的确确在英国的大的复兴，这就是我所说的四班的弟兄们。第一个是 Anabaptist， 就是金钱派。第二是第二班的人就是清教徒，第三班的人是敬虔派，第四班的人就是威利这个圣洁运动的这一班，就是威斯里运动的这一班弟兄们。那么这个运动里面两个最有名，可以说打先锋的人，最有名打先锋的是谁呢？一个是威斯里约翰，一个呢是惠特菲尔。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最早啊，惠特菲尔也好，威斯里约翰啊，可以说是英国年轻才俊里面所能产生的最精英的分子，你很难再找到一些天才像他们一样。他们不光爱主，他们在大学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一起读圣经祷告啊什么的。那么然后因为他们那个循规蹈矩，所以叫 Methodist， 你看见吗？他们都是很循规，所以又叫这个 Methodist 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方法，一个轨，所以又叫循理会、循道会，或者叫卫理公会，那都是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就是当初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就是循规蹈矩，他们所以后来有人就给他们个绰号，叫他们是圣洁团，他们是专门非常圣洁。那么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们都懂得希腊文。那今天你最多懂得希腊文，只能根据希腊文来做参考可以用的。但他们在一起交通祷告全部用希腊文，不是用英文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呢，可以说牛津大学的精英。那么神呢，就可以说神就得着了威斯里约翰，那么同时呢，神也得着了怀特菲，那么是他们在一起的。那么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英国的教会啊，我也是一样的，按个名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无神论就慢慢开始抬头了，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教会光景一不对，这些通通就来了，也是一样的。就回教兴起的时候，教会拜偶像拜的最厉害的时候，所以你看见这个回教徒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你看那刀就是要毁掉所有的偶像。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社会的世界的情形，这证明说教会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如何。所以你看见等到英国国家教会到了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按照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国家教会。那不光这样，因为国家教会，那么大家知道所有的资源都是国家的，所以所有的礼拜堂都是最豪华的。那么进到礼拜堂去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那么那些进去的人都是穿最好的，所以都是贵族，都是那些高官。那么他们进到礼拜堂去，那么这是他们表现最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必讲蒙头，现在讲蒙头很辛苦的，因为有的人不相信蒙头嘛。那个时候不需要蒙头，因为什么？那个时候蒙头就是把帽戴顶帽子嘛。那么大家如果戴帽子，那么就比赛谁的帽子好看。所以你知道，对这些人你不必讲蒙头啊，他不一定为着是圣经里面的原因、真理的原因蒙头。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不蒙头也不可能，因为那是最好表现的。所以到了礼拜堂的时候，大家你看所有的姊妹个个都蒙头，不是表示个个都属灵，是表示个个都给人看，都给人看见他们自己。所以这是他们表现最好最好。所以现在我们有所谓的 Sunday best， 就是这样来的。 Sunday best 就是表示你七天你一天要穿的最好的，所以习惯上就这样吧。所以这个教会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你看这个都是所有讲道的人，他用的 English 是 King's English， 就是 King's English 就是 Oxford English。 就牛津的英文，那话都是非常非常的。我到过牛津大学，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读物理的嘛，所以我们去找另外一个教授。我们见到他就很，他一定穿着西装。你到现在牛津大学教授跟学生不在一起吃饭。那么然后呢，这个 beating 这根本那个一点粉笔灰一点点他一定要擦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老早老的养成的习惯。那就是说，如果给你看见你的身份，那么最好表现的地方就是礼拜堂。那在纽约大家还可以经验，就是每年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你看见不是 St. Patrick Cathedral， 那个是第五大道最雄伟的一个建筑嘛。所以但是呢，每年圣诞节的你看这个一完了以后，所谓 service 一完了以后，你看那些女士们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戴的帽子等等，那这个就稍微会让你想起那个时候英国国家就会这样子。所以到处国家都是这些人，所以你看见这个是表现身份的地方。那么所有穷苦的人，像矿工，像那些人，他们根本不敢到礼拜堂去，根本怎么，你这个没有一件衣服可以叫你去的。所以可以说英国广大的群众根本他们礼拜天没有地方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怀特斐跟 John Wesley 他觉得他应该有个负担，就是说应该把福音送给这些人。但这些人不来礼拜堂怎么办？因为他们不能去礼拜堂。那不要忘记这个威士里约翰呢是圣品阶级，他根本圣公会后来封他的，所以他是圣品阶级人，他是圣品人。既然圣品人呢，那么尤其是 High Church， 你知道这个是讲到国家教会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到他是个非常尊贵的人。但是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是这样，所有圣品人只能够在这个奉献过的，就是献堂过的礼拜堂讲道才可以，那个讲台才是合法的。你不可以在别地方讲道，如果在别地方讲道根本就是非法的。所以现在明白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包括威斯里约翰，包括 Whitfield， 他们事实上呢通通是圣品人，但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从威斯里约翰开始，最早最早是从惠特菲开始的。那惠特菲神特别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喉咙，或者特别好的丹田，他的声音可以送很远很远，所以他就变成了旷野的呼声。那结果你看他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从在英国，在伦敦大概一个钟头以外有一个地方叫 Bristol 这个地方，这个 Bristol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矿工。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 Bristol 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棵树底下有一个讲台，那个讲台就是 Whitefield， 那个是当初在那里所在的讲台。那么他那时候觉得好多人没有听福音啊，所以呢他在树底下就对那些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对那些矿工传福音，就讲起来了。但事实上他是违法，为什么？因为根据那个时候法律，那个时候国家也好教会也好是一个嘛，所以根据那个时候的法律，什么那个时候法律根本他只能够在奉献过的，就是献堂过的那个地方讲台。那么他在树底下那个没有奉献过嘛，你怎么可以在那里讲？但他讲圣灵做工，圣灵不光做工啊，下午第一次大概几百人，到了晚上变成几千人。那几千人还不要紧的，这些人从矿场里面出来脸都是黑的，因为都是煤嘛，都是煤渣，所以脸都是煤灰，脸都是黑的。那圣灵一感动以后啊，都个个都变大花脸，泪流满面，结果都大花脸。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是圣灵怎么开始的？所以最后呢，他知道说，哦，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结果想办法就告诉在伦敦的威斯里约翰跟查理威斯里，说你赶快来帮助。那个时候呢，他们很犹豫啊，因为现在这个怀特斐所做的是违反传统的事情。你平常在个大的礼拜堂里面讲到，现在怎么跑到这个底下就讲你到了，而且如果他去的话也这样做啊。所以他们两个在主面就很挣扎，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所以他们就寻求神的旨意。他们寻求神的旨意啊，比我们高明不到哪里去。他怎么做呢？他就把圣经就合起来，然后呢就把它打开，然后眼睛张开就这么一指，那么这样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们两个兄弟都这么做， 然后呢在那里寻求这个旨意，寻求半天，后来每次寻求那个圣经里面都有个死这个字，所以他这个不能去了，那个都有死，那去了送死不行的。但是后来还是圣灵得胜了，他们最后怎么说呢？他主啊，若死就死了吧，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以斯帖的祷告一样啊，若死就死了吧，如果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那幸好那一次他们去了，如果他们怕死的话，弟兄姊妹就没有了，历史完全改写的，就是那一次他们顺服了神的旨意，结果他们也到了 Bristol， 圣灵借着他们做工，结果不到几个礼拜，那的的确这些矿工没有地方去聚会了，所以他们就盖了第一座卫理公会的礼拜堂。如果你讲卫理公会礼拜堂，第一座就是那里，很简单很简单，我们去参观过的。而且呢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想的我们想的威斯里啊一定是个伟人，伟人个子已经很高很大了，像山东大汉一样，其实不是，他很矮很矮，他的鞋啊事实上等于一个十岁小孩小朋友穿的鞋，我们就看过他的鞋，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呢都是把鞋放好，然后祷告说，主啊我预备好了，若不是今天晚上我去，就是你今天晚上要回来，这是他每天的祷告。所以他那个他祷告的那个床我们也看到，你若去伦敦一定要看这些地方，如果你去伦敦光看见 London Bridge 那没什么意思，你去伦敦你一定要看这些东西，这个其实不难看到的，很容易看到的，你看他的鞋了什么，还有看看他的这个祷告的地方，那个可以说他的整个能力的来源啊，那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在伦敦其实都可以看得到。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到 Bristol， 今天你可以看到第一个礼拜堂，的确是第一个，几个礼拜就盖好的，而且非常简单。那因为威斯里很矮嘛，所以普通你看见他们在那个时候讲台比较高一点，都是比较高一点，结果他的讲台是两层楼高，他在第二层站，别人才看得清楚。那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管风琴啊，没有什么琴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威力公会就不大一样，那个时候不同，那个时候只有一个音叉，那所以等到那威斯里一敲那音叉，大家知道就哆来咪发，那么就开始唱诗歌了。所以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的的确确有很圣灵的的确确借着威斯里约翰，然后他起码到处都不是到礼拜堂里面去讲到，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和国家教会发生很大的冲突。不过他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意思要和英国国教，因为要和安利甘会分开的，没有，他没有这个意思，是后来跟随他的人才有所谓今天的美美会或者卫理公会或者寻道会，是这样，这是后来这样才开始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整个复兴的火就烧遍了整个英国。但是不要忘记，是近前派影响了这两个弟兄。你知道 Whitefield 他怎么读圣经的？他 Whitefield 读圣经，他完全借助于亨利马太的那一套全本的注解。那么这一本马这一套的注解为什么出名了呢？因为当 Whitefield 读圣经的时候，他是跪着一面读圣经一面把亨利马太的注释把它完全读完一遍的，所以从此以后一炮而红。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读亨利马太。不过可见大家不定每一个人都做这 Whitefield， 那 Whitefield 就一个，你要学他也不行。那不要忘记 Whitefield 一面住在英国使用它带进了英国的复兴，同时在美国带进了很大的复兴。而它复兴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复兴的地方就是宾州和 Pennsylvania， 宾州和这个 New Jersey 这一带和纽约这一带。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 Bethlehem 到伯利恒那个附近的话，你会发现就在那里有一个是等于张当初最早最早还没有新兴道夫以前， Whitefield 就到了那里，那么对印第安人传福音。所以我们这 Whitefield 在美国很早很早就是在那里。那么 Whitefield 他实在是神大用的仆人，你看见吗？的的确是神大用的仆人，主的确用他。那么他的好处就是他一讲就是可以对几万人讲道，所以后来到了伦敦，你如果大家到过伦敦的话，伦敦所有几个大的广场他都传过福音，而传福音都不是几百，都是几万人。 而且几万人的时候啊，这个受当然受很，他们受很多逼，但是很勇敢的、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拿了一块石头要丢他，但怎么丢啊，就丢不出去，结果他反而得救了。得救以后，他就跑到这个惠特菲尔面前去。他对惠特菲尔怎么，惠特菲尔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啊，感谢主，我本来用石头要敲碎你的脑袋，没有想到你却敲碎了我的心。”这些人就这样得救的。所以好多人蒙恩得救，这的确神借助惠特菲尔做了很大的工作。所以后来他到了费拉达菲亚，到了费城。到了费城的时候，那是刚好 Franklin 还活着的时候。Franklin 是可以说他很好很好的朋友。Franklin 不是大家讲到电的时候跟风筝什么都有关系， Franklin 喜欢做实验的，所以 Franklin 他对这位朋友很有兴趣，他想知道说到底他这个朋友啊，他声音到底能送多远，因为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是好几条这个费拉达菲好几条街他在那传的，一传好多人挤在那，几万人，所以他要做个统计，到底他的声音呢送出去那么能够送多少多少万人，那这是完全科学的记录啊。所以后来 Franklin 告诉我们说，这个 Whitfield 他传道的时候，他的声音能送到25000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话，你看我们的主是露天的，但是你在教会历史里面能够像这样的人根本就很少，是主特别兴起的一个人，大的器皿 Whitfield。 那么就是借着他和 John Wesley 把整个的英国都复兴起来，都摇起，整个英国活起来了。那大家不要忘记一点很重要的事，就是如果不是因着那个缘故，那英国这个道德堕落到什么地步呢？那最后一定是步法国的后尘。法国有个很悲惨的流血的革命，但是英国为什么免去流血的革命呢？因为神借着 Whitfield 借着 John Wesley 在那里带进了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威力的威，这个所谓圣洁的运动，现在借着威斯里，你看见他不再是不光是因信称义，是借着 John Wesley 他们在发现恢复了什么？恢复因信成圣。现在你看见过圣洁的生活，那成圣乃是因信称义所结的果子。那弟兄们不要忘记，他们是从哪里来？这个从哪里来的？严格说来，是从敬虔派来的。敬虔派不讲那个道理，他们活出那个生活来。所以他们有成圣的行为，他们没有成圣道。成圣的道是到了威斯里约翰才发明出来，才把它发表出来发挥出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这个圣洁运动给神的教会带来了很大的祝福。如果你分析中国的教会史，无论当初的宋尚杰也好，无论当初的王明道也好，不管这些弟兄姊妹主那个时候兴起他们，你仔细的去研究中国的教会的历史，严格说来是和圣洁运动是不能分割的，完全是圣洁运动的结果。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看新派已经到了中国了，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圣洁派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光是得着敬虔派的帮助，我们也得着了圣洁运动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复兴不光是为着当时的，也是由于我们今天对于圣洁的认识，我们承认我们得到他们许多的帮助。虽然这里面有一些瑕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就是撒底的特点，撒底都不是完全的，都是开始，但都不是完全，所以一直你看主必须继续的做，继续往前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在16世纪的时候，如果你做一个路德的人你是够了，但到了今天就不够。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看见神的旨意是要达到最高最丰满，他才是最满意。所以你看见不光是因信称义，现在呢你看见因信成圣，的的确确神就借着他们就带来了好大好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穿白衣的人，与主同行的人，不光是崇敬派的，不光是清教徒，不光是敬虔派，现在又加上这些圣洁运动的人，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他们对于这个已经衰微的这个教会在注入生命，是他们叫这些东西得到坚固的，否则老早就没有了，否则老早就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 威斯利约翰怎么得到？他们圣，其实老实讲 Whitefield 我刚才说过，就是因为他跪着把这个这叫什么，把这一套注解完全读过，当然同时读圣经的，所以这个有一炮而响，所以可见他的确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毫无疑问，就整个的运动最主要的人是得到这个帮助的。那么如果你说你打听一下，你说到底这个威斯利约翰，不是威斯利约翰有没有一些圣经的注解呢？有，威斯利约翰也有他圣经的注解，但是不要忘记威斯利约翰的圣经注解分两部分，一个是新约注解，一个是旧约注解。他的新约注解事实上是谁的呢？事实上就是 John Bangle 那个敬虔派的，我们刚才讲那个教授的，他不是出了一本新约指南吗？那么威斯利约翰的新约的注解根本就是他的东西，所以不要忘记威斯利约翰没有自己的，他的解释就是敬虔派的解释。那么旧约是什么东西呢？旧约就是就那个注解什么东西，旧约的注解什么东西呢？就是就亨利马太的那一套旧约的注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威斯利约翰圣洁运动的特点不是在于他的道，是在于他的实行。而你把圣经跟实行连在一起，最清楚的是什么？是敬虔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从这里面你就看见，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得到敬虔派的，尤其在读经上。那么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看有的人派学院派好像都变成学问了，但是不，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面，没有道理是不行的。你看见吗？道理必须要摆在一个很，所以保罗说纯正话语的规模，讲的纯正的道理。那么其他的道理就是保罗，我们圣经把它翻成异教，所有的异教，异教之风就是道理之风。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纯正道理，我们需要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就是福音真理，那是因信得，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这个道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教会的特点。不错，也许更正教的特点的的确确是讲道，但是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它不光有道，也有 Rhema， 不光有 Logos， 也有 Rhema。 而 Rhema 是叫我们能活的，给我们能力的，而且主今天借着圣灵对我们所说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敬虔派弟兄姊妹给我们，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有路了。所以难怪到了英国的这一班弟兄们，你看见他们有路的，所以圣洁有道路，你如果要追求圣洁有一条路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神不只借着马丁路德，神不只借着加尔文，神也借着敬虔派的，神也借着威斯利约翰，也借着 Whitefield 这些弟兄姊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完全的旨意，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础。所以弟兄姊妹，主对撒底说，你们要回想，回想就是回想到基础，回想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高标准，因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高标准的，除非达到最高的标准，神的心不会满意，不会满意。神说在他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么谁把这些东西带到更完全的地步呢？感谢主，在这里你看见说崇敬派的弟兄们有贡献，新教徒有贡献，敬虔派有贡献，然后威斯利约翰他们有贡献。那今天我们乃是骑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肩膀上，我们再往前去。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不需要活在一种光有名没有实际的情形，我们也不需要活在那个奄奄一息的光景，好像蜡烛快吹灭的情形，不需要。那感谢主，主乃是借着这个缘故把我们带到他儿子里面那个完全。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所学到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啊，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会，那么有路德会当然是跟马丁路德有关系，所谓改革宗长老会那当然这个跟加尔文发生关系，那么浸信会我们知道是和所谓的这个新教徒发生关系， 那么今天有个安利干会，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和亨利八世发生关系，也和清教徒发生关系。那么我们今天有所谓卫理公会，那么卫理公会当然这个是从，或者寻道会，那么这个当然是从什么来的？当然是从就圣经运动来。那么从圣经运动还有个救世军，那不光有救世军，还有所谓拿撒勒人会，那么这个通通是属于这个运动的。那么不要忘记，今天所谓的灵恩运动、五旬节会最早的起源是起源有一般地方怎么样追求圣洁，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个都通通是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明白那这些的历史，然后我们才晓得为什么那么今天的的确确那么只有敬虔派还是原来的路德会。你看敬虔派没有另外再成为一个东西，那的的确确还是在路德会的架构里面。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结束以前，我想我们恐怕不能不提起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我想我们提了我们就可以告一段落，那么整个就告一段落，所以我想请大家再借几分钟，我们再借几分钟就可以。那是跟新兴道夫发生关系。那我们刚才说过敬虔派就是路德会本来嘛，但是新兴道夫神在身上所做的不一样，有一点特别。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稀奇的工作。那就是说普通我们认为说所谓的更正教，第一个教会一定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更正教就是从所谓罗马教里面分出来的，那么第一个应该是路德会的。但如果你这样写历史就写错了，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人。那么真正第一个所谓更正教会是从捷克斯拉夫开始的，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段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说起来很说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比马丁路德早一个世纪的时候，你如果到布拉格，大家都知道布拉格的春天呢，书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就知道这个布拉格这个布拉格这个是捷克斯拉夫的首都，而这个布拉格可以说是今天欧洲最美的一个都市。欧洲那当然尤其它的位置刚在最中心，一面最中心一面是最美丽的，去过人都同意，因为它不光是古的也是金的，可以说 连在一起，非常迷人的一座城市。那么就在马丁路德100年以前，那里面有一个神父，这个神父他又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他的名字叫 John Hus 或者 John 胡斯，约翰胡斯。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在那个时候100年以前已经看见了因信称义。那么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会问说他的影响从哪里来的，他的影响你看见圣灵老早做一些工作，但是事实上已经种些种子了，所以呢他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他认为说圣经乃是最高的权威，而且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等于当时的大公教会，这是他的感觉。所以最后呢他就受了火刑，他火刑的时候他还一直想忠于教会，所以他仍旧穿着祭司的制服，穿着神父的衣服，但是另外一个神父过去就把他撕破他你不配穿这个衣服，因为他的的确确他是等于是被盗，后来他是被盗为主寻道，他的确为主寻道。那么弟兄姊妹，在他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个影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因为教会已经到了黑暗时期，我们说过他们相信说这个你拨饼的时候啊，那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成了基督的血，所以为着这个平信徒啊不要不小心把血掉在地上，所以呢他们就禁止平信徒喝杯，他们只可以去领圣餐，只吃饼不喝杯。所以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你看见他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件，就是从来这个只喝饼只吃饼不喝杯的。但是呢 John Hus 还有和他在一起的弟兄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布拉格去的话，我们现在还知道他住的地方，也知道他传福他讲道的地方，那非常有意思，到现在那个建筑还在，布拉格大学到现在还在，是个很古老的大学。那么这个城市在世界是很美丽的城，所以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确那个时候他就是为主讲， 那么他那个时候不光是讲到合乎神，而且他有一个觉得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不光做，而且他们实行了，那么就那个时候已经实行了。那就是因为他讲到的结果，就是说根据圣经，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不能够只喝饼不吃饼，我们不领杯不行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根据圣经，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杯才行。结果他就为着这个缘故受逼迫，为着这个缘故不光他受逼迫，好多人就受逼迫，因为教会不答应只能够吃饼不能喝杯。但圣灵大大的做工，大大的做工。虽然这个 John Huss 死了以后寻道以后，但是你看那些话主人就在弟兄之中工作。然后呢，有的人这些有的人在街头就传扬，有的人在家里传扬。然后呢，圣灵做工，就是他们要在一起，要有一同擘饼敬虔主。那没有地方去了，结果怎么办？他们就往南搬，搬那个地方叫塔波。塔波就圣经是塔波山的塔波。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布拉格去的话，你一定要去参观那个地方，那个是很有意思的。那是当初他们就是在塔波山。那么在塔波那个地方呢，那有一天有一个主日，那全捷克斯拉夫那个地方，当初不叫捷克斯拉夫，当初叫波西尼亚。这个波西米亚的弟兄们呢，他们响应说，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不能光是饼，我们还需要喝杯才可以。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主日通通聚在一起。那个也许是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一次擘饼聚会。一共有多少人？一共有4万人，就聚集在塔波附近。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然后这些跟随他们的人呢，就分成三班，三帮的人。有一帮的人呢，就向教会屈服了，原来的教会屈服了。那么还有一帮人认为说要用武力来解决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就好像我所说过的那个，就是像那个清教徒的一模一样。这些人也都是拿锄头啊，根本不可能打架。那么教会他什么军队？教会根本用十字军来对付的。你知道十字军当时根本就是为着要对付回教徒，要对付要解放这个耶路撒冷的。所以呢，他们是用最好的武器配备来对付这些人的。哎，不过也很稀奇，后来这些人也是打了胜仗，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打了胜仗。那么这些人我说过当然是比较掺杂一点了哈，他这个方法他是目标是对，但他用的方法的确是用肉体的办法。那还有一帮弟兄们，他们觉得我们如果他们只好选择被逃亡的，因为他们被逼迫嘛。那么他们手无寸铁，他们觉得他们不可能跟随这帮塔波的。后来他在塔波那帮弟兄们，他们主张用武力的嘛，主张用武力来打出一条路来嘛。后来他们果然成功了，你知道后来他们真的让步了，这个是没有错，这个在历史上的确是没有错。但是我所说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奇妙在什么地方呢？神就用那些真的照着圣经，然后一直逃到这个什么地方，跑到波西米亚西边的这个东边那个地方，到森林里面去。那么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到那里在森林里面，那么他们读圣经的，他们发现他们读到什么，特别读到这个圣经中的恢复书信，讲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那么特别讲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就回到了圣殿的根基，所以他们认为说整个的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面有70多个人就开始聚会。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是第一，那如果讲这更正教的话，那是第一个，不是路德会。在马丁路德以前100年，他们已经是主用他们了。所以这一班的人，他们有一个普通人写历史人称他们做联合的弟兄们，有的人又称他做波西米亚的弟兄们。但是后来他们有的人就到了南部，那你知道这个捷克的南部就是所谓摩尔维亚。所以这些弟兄们呢，后来为着信仰的缘故，但是都到后来人很多很多，他们主实在祝福他们，而且他们到一个地方就是寻找弟兄。所以实在说来，真正讲到恢复，不是用刀，不是用枪，那真的 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不是马丁路德，严格说来应该就是这一班的弟兄们。所以你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注意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里面一定没有肉体的成分，所以你看见的很明显的，神是借着他们。所以你看见，不要忘记后来这一班的弟兄们，就是所谓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他们就到了，他们后来几，他我看大概快到100万，如果有100万，就到了100年以后，大概差不多有100万。如果有100万的话，应该就是相当于今年2000万，照着那个时候的人口来说。所以你看，圣灵实在是在他们身上有很奇妙，很奇妙。他们最喜欢诗歌了，他们对于整个的东西看得最清楚，最清楚了。你看见这个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还有和茨惠里他们，你事实上他们的看见一点都没有减少，你看得很清楚这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教会就用十字军来对付他们，那造成他们东征东逃西逃。所以等到新兴造福那个时候，他们几乎是要绝种了，你去读教会历史。所以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从捷克斯拉夫就逃到东德，逃到东德谁收容他们呢？新兴道夫收容他们。新兴道夫收容他们以后，然后呢就把一个村子给他们，那个就放了守望村嘛，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就把那个村子就建起来，然后弟兄姊妹当然在一起了。那么后来人越来越多，不光是这些人，当然代表什么？当然是代表这个联合的弟兄，他们当然看得很清，实在说来他们走在马丁路德前面的100年了，不要忘记。那么然后呢又有路德会，那现在当然路德会也来了，那么还有崇敬派的人也来了，那么他们呢就通通住在一个村子里面。那么慢慢的，这个新兴道夫对他们很有负担，因为这是在他地盘里面，因为新兴道夫很大的一块地嘛，所以那个在他地盘里面，所以呢新兴道夫觉得应该帮助他们。那这个时候你看近前派的影响就来了，神就借着，那么近前派最早完全是在路德会里面，没有错。那么这里也有路德会的人，所以他们在一起拨饼的时候就很麻烦，难处就很多了。有的人呢还是主张是路德会的那个饼和杯，路德会的饼，你看那个饼还是圆圆的，上面还有十字架的，还有或者还有什么这个还有羊。那么联合的弟兄们一看这个东西就生气，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拨饼，实在一起拨饼聚会实在是很难很难。然后慢慢后来越来越麻烦越多了，有的人不光讲预定论，还讲什么双重预定论等等，所以看样子呢他们根本聚会聚不下去了。所以有一天这个新兴道夫他觉得受圣灵感动，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他就应该帮助他们。所以后来终于有一天把他们找来一同聚会，聚了3个钟头，最后他拿出一个纸头来，上面写了42条的公约。他说现在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你们觉得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大家真的要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立一个约，我们大家可以看法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所以那个42个公约现在你还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很稀奇，那次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他们就一同签那个约。等到签完约以后，21年以后，这个新圣道夫他有个回忆，他说21年前，他说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口，他说那一次我一个很深的感觉，这个会不会又变成基督教里面另外一个派，还是主在这里要做一个完全特别的工作，好像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做过的一样，就是完全这些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可以再一次彼此相爱，能够彼此洗脚，那这个必须圣灵做的工作才可以。结果果然就在这个他们签过字以后，有一个主日他们在一起拨饼纪念主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所以那个暑假就变成了圣灵大大做工的暑假，那实在说来圣灵做了好奇妙的工作，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你看见结果呢，你看他们真的彼此相爱，那这个那个光景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不止如此，因为是个大的复兴啊，那么所以他们一口气唱了100首诗歌。如果你们现在大家试试看，你们如果如法炮制十几首以后就没有力气了。你看圣灵工作，他们连一口气可以唱100首诗歌。 那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就带进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就是我们所说摩尔维亚教会的复兴。那不要忘记，这是非常 misleading， 严格说来是东德的复兴。那为什么叫摩尔维亚教会呢？因为不要忘记，很多的人是从摩尔维亚那里移来的。那弟兄姊妹，摩尔维亚教会应该是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被逼迫，已经绝种了等于。结果感谢主，因着新兴道夫的服侍又活过来了。所以有一个教会是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所以这一班的德国弟兄们，后来人家称他们做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不要忘记，他们不是摩尔维亚，也不，他们是德国人，因为讲德国话嘛，而且通通在一起。然后从那里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光是一个教会，他们是打发传教士、传福音使者是最多最多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不知不觉的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威斯利约翰。威斯利约翰那个时候他要到美国，到 Georgia 来的时候，他坐船，结果遇见大风暴。他因为是圣品人，所以住在高等舱，就住在上等舱，那些人住在下，在甲板底下下等舱。结果他几乎喊救命了，几乎仓皇失措了。结果他发现下面的弟兄们非常非常的安静，所以他就说稀奇，怎么他们有一个东西，他们有的我是没有呢？他问了这个问题。所以就在那个船上面，他决定要学德文，就在那个船上，所以他也算是个天才。就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就把德文学好了，然后呢，他就决定把这个摩尔维亚他们弟兄所唱的诗歌，把它翻成英文。弟兄姊妹，圣洁运动、威斯里运动，所以能够福音的火烧到每个地方，背后不要忘记。威斯里约翰查理威斯里为什么写的是那么动人，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受了什么，都是受了摩尔维亚的影响，这些所谓德国人的影响。然后他到了焦距啊，他要把福音传给土人，他自己没有得救。那么现在然后有一个摩尔维亚弟兄问他，他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他怎么说？他说我相信主耶稣是世人的救主。然后下面一个问题，他说主耶稣有没有救你呢？他回答不出来。这是威斯利约翰。所以一直等到他回到伦敦，有一个晚上他参加摩尔维亚弟兄们的聚会，那个时候他们正在读这个罗马书，而且读的事实上是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的序。就在15分钟九点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就在那一天威斯利约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如果今天我们说，如果不是近前派，如果不是神在摩尔维亚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你看吗？可能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个威斯里约翰就被邀请到东德去，那个地方守望村叫亨混，到现在还在。我们已经去过那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觉得弟兄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要去看这样的地方，那到现在还在，而且每个礼拜六他们唱诗歌，新兴道夫写了8000多首诗歌，到现在礼拜六还是唱诗歌，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还是一样的啊。那么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站着讲道，是坐着讲道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灵在那里所做的工作。那么等到威斯里约翰访问过亨霍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相爱的情形，那就是教会的见证了。然后你知道威斯里约翰他的日记怎么想怎么写呢？他说哦，巴不得有一天到处我能遇见像亨霍的这种情形，好像这个水充满海洋一样。这是他的祷告，是他的愿望。所以弟兄姊妹，他的确在亨霍看见圣灵借着新兴道夫，借着这一班弟兄们所带进的复兴啊，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如果真的讲到圣灵的工作的话，你看见事实上圣灵已经开始这些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近前派的影响当然是新兴道夫，但是近前派本身还是路德会，但是因着摩尔维亚教会的缘故，受逼迫的缘故，结果他们应该已经死了，结果反而复活了。 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摩尔维亚教会，如果你到伯利恒去 Bethlehem 去的话，你看见新兴道夫到过那里，而新兴道夫聚会的地方现在你还能够知道。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所谓摩尔维亚教会严格说来是跟新兴道夫发生关系，因为新兴道夫的缘故才活过来的。但是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的话，那事实上就是圣灵所要做的，要把教会带回到菲拉铁菲的情形，弟兄彼此相爱的情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神居然是借着新兴道夫，不光新兴道夫，而且事实上圣灵在什么地方，在捷克斯拉夫已经做了。有一般人他们不肯用人的办法，不肯用肉体的手段，最后他们还是满足了神的旨意，所以在历史上就写下了这么辉煌的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不是不可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彼此相爱，今天不同的背景的弟兄姊妹能够聚在一起，有巴西人，有印度人，有白人，有黑人，有中国人，有广东人，弟兄姊妹，我们能聚在一起，你看是什么做的？是圣灵做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威斯利约翰他所羡慕的。那最后让我提起一点，就是当他们最复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守望的祷告，一天24小时，他们找48个弟兄和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半个小时，就填满了一天24小时。他们叫做守望祷告，那是在教会复兴的时候，他们果然这样做，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做。那一面当然就带进了摩尔维亚教会的复兴。他们为全教会祷告，用全世界祷告，希望主能够兴起一般人来走他心意中的道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祷告一祷告，祷告了100年。许多时候你可以兴奋一下子，你可以复兴的时候你可以来一下子，只要真的这个日夜这样祷告，大概你祷告10年了不起了。有一个祷告在历史上，因着它是复兴的结果，它果然祷告了100年。祷告的时候是1727年，祷告100年以后，1827年28年左右，神在英国兴起了达比这一班弟兄，让他们为教会带来个好大好大的祝福。这是祷告100年以后，再祷告再100年以后，那是1928年的时候，那就是主在中国开始工作的时候，特别在年轻人中间得到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也愿意走在神所命定的道路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事实上如果在印度，如果在中国，如果在英国，如果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如果在这些地方，如果果真有菲拉铁菲教会出现的话，弟兄姊妹，是因着100年祷告的结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复兴都是发生在撒比这段时间，你果然看见，无论是这个崇敬派，无论是清教徒，无论是敬虔派，无论是圣洁运动的，你看见这些与主一同穿白衣和他同行的，你看带给教会有何等大的祝福。那今天如果我们有路的话，弟兄姊妹，是因着他们祷告的结果。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教会的复兴史实在是叫人鼓舞的历史，给我们看这些东西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不是理想的，在教会历史里面都已经出现过的。不要以为一定要用枪用炮就能够创造一个局面，你看见感谢主，今天有一些的工作不一定和枪和炮发生关系，是圣灵完全工作的结果。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并没有把它讲完，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大概关于撒迪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可能一直讲到18世纪。那么到了19世纪以后，我们很明显的因着这一班摩尔维亚弟兄们的祷告，你看见圣灵的的确确做了更奇妙的工作。我想关于这个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的，就是说 今天呢，如果我们要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这些我刚才所说的，无论是联合的弟兄们，无论是新兴道府还有恒火这些地方，还有谷中的弟兄们，那么今天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有机会都可以看到。如果你经过这些地方，你心中会很深的感慨。比方说我们去过这个意大利北部，就是教会受逼迫，有一帮人叫谷中的弟兄们，我说过那一带的风景非常美丽，因为在阿尔卑斯山的附近是个山谷嘛。那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它所以美丽就是因为它是用寻道者的血浇灌的结果。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能走这条路，实在说来我们是走在这些充满血迹的道路上，因为有一般弟兄怎么那么爱主，不顾惜他们自己的性命。今天主能不能得着我们的心，不光得着我们的头脑，得着我们的心，但愿我们羡慕他们，但愿我们巴不得我们也能够让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让主今天能用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样追求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目标。那么至于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来看啊，菲拉铁菲或者其他部分啊，我想我们交在圣灵的手里，我们摆在祷告中，看看圣灵怎么样的安排。但是我想关于教会复兴史，尤其是撒迪的这一部分，那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做了一番复习，那么也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找到一些很重要的解释。那么我觉得这些解释重要在哪里，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愿意走在先人的这个血迹的道路上，继续的忠心的往前去。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中，使你的